好，那我们就开始好了。大家好，我们今天是上到第四课，讲到冲突以及负面情绪的处理。我们人不管你是在当男女朋友的相处，或甚至你结了婚在做夫妻以后呢，我们难免都会有很多的情绪问题啊，然后有很多的争吵啊。其实这个情绪的问题，我们常常觉得是身不由己。好，常觉得说啊，立志行善，我真的是要这样去做。但是呢，常常我的身体让我不由自主的去做那些我不想做的事情。那我这里提出的几个负面的情绪呢，就是比较容易伤到两个人关系的负面情绪。负面情绪有很多种，那我这边特别抽出几个是会伤到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就比如说第一个，我们人常常会忧愁、会沮丧、会悲叹。你知道，就是我们晓得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明天是掌管在上帝的手中。但是呢，常常我们会知道归知道，有的时候呢会忘记，因为你每天经历到很多的事情，柴米油盐酱醋茶，你的工作、你的人际关系，然后呢对你的朋友，所以呢你常常还是会陷在忧愁、沮丧、悲叹的当中。那但是呢，像这种样的 stage 不要让它持续太久，因为呢要赶快恢复你原来的心情。这是很重要的。如果说你持续的在忧愁，你忧愁很多，忧愁很多，你每天都活在忧愁当中，那你的喜乐到哪里去了？你忘记了其实上帝要我们是要喜乐的。连保罗他在监狱的时候，他都告诉我们要常常喜乐，你得时不得时都要喜乐，因为我们应该要有大喜乐，因为上帝今天已经拯救了我，你没有什么理由再去过忧愁。而且呢，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好了，所以呢明天今天的事情真的就是交在神的手中，你真的是没有太多的理由要去忧愁什么。沮丧，有些人常常会 depress， 然后陷在这种沮丧的情绪里面。比如说本来是说好了，明天要去哪里，或者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旅游要去，突然临时被 cancel 了。或者呢是说，我曾经有一个朋友，他是在他是当然是学校什么，他是从海外过来的。虽然他年轻的时候过来，所以呢比如说他是高中的时候还没有读完过来的。然后呢他朋友什么都跟他还有联系，就说等到我们高中毕业的时候去毕业旅行呢，你一定要回来参加，让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出去玩，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回忆。所以呢他就很看重这一件事情，然后呢他就一心的等待期待这一次的高中毕业的旅行。结果呢因为某些原因，他的父母没有让他去，或他没有办法成行，他整个人呢就非常的沮丧，然后呢就没有办法去做别的事情，因为他就一直惦记着这件事情，就觉得他这是人生的一个 opportunity， 他就 miss 掉了，永远是找不回来了。或者像这边的 high school 的学生高中毕业的时候都有那个 prom， 对不对？ prom night 要去 dating 去舞会，那有些人没有参加那就算了，有些人的个性他也不想去参加，但有些人就很想要去参加，千方百计要去参加，那如果没有参加到呢，就觉得这也是一辈子挽回不了的事情，所以呢他就会觉得非常的沮丧，然后沮丧到一个地步呢，我就没有办法继续了，就每天在缅怀过去，每天在面对过去的情绪，他就没有办法跳出来，你就没有办法 enjoy 你以后还会发生的事情。所以呢，如果说他的情绪就那个沮丧一直停留在就是 miss 掉那个 prom night， 就是 miss 掉那个毕业旅行，那以后呢他大学还有很多新鲜的事情啊，他的人生当中还有很多很好的事情啊，还有许多他可以期待的事情啊，他反而会失去更多。所以当你在活在沮丧的这种情感里面的话呢，你就看不到，你就对未来没有展望，你反而会错过更多的更好的东西。然后悲叹，每个人呢看自己的伤口呢都是觉得是很大的，都是过分渲染自己的伤口。但是呢当你去看到别人，当你去看到外面的时候呢，你才发觉其实呢上帝给每个人的担子都是我们是可以担当的，没有什么担子是大过我不能担的，你如果大过你不能担的，神他不会给你的。而且呢我们也都知道啊，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所以呢不要一直悲叹啊，叹我的命不好啦，或我哎呦我这受伤害啦，一直活在这种负面的情绪当中。你可以走出去看看，当你的眼光看到别的地方，当你的眼光去帮助别人，当你的眼光是去是去 cheer them up， 你当你要去使别人快乐的时候，你自己就要先是一个快乐的人，对不对？你要去劝勉别人的时候，你要是充满了负面的思想，请问你怎么去劝 劝勉别人啊，到时候人家看你哭得越厉害，哭得越伤心，两个人抱头痛哭，约约一起去见天父就好了。这不是这样，所以那个悲叹的情绪、沮丧的情绪、忧愁的情绪会让你停滞不前，甚至会把你往下拉，那就落入了撒旦的诡计。所以就觉得一切世界都是灰暗的，人生没有什么目标，没有什么意义，我活着干什么？或者说每天都为明天的事情在忧虑，觉得我没有盼望，人生是很短暂的。有些人是受不了未来，比如说有些女明星啊，她不愿意自己变老啊、变丑啊，因为现在大家都很爱戴她，都很喜欢她，所以她受不了以后会发生的事情，她过分的忧虑，她就去自杀了。有些人呢是觉得哇，这个世界、这个社会动荡不安，然后呢，她觉得她活不下去了。或最近有一个那个宗教或有一个团体，他就在说哦，2011年的5月几号啊，是世界的末日，所以就是要告诉大家，那告诉大家是要干嘛？他也没有什么根据。Anyway， 那很多人呢，听到这负面的消息啦，或者说或者一些不实的消息，心里就会被影响，然后呢就每天活在没有盼望的当中。那你要想，你已经活在这样的情绪光景，你已经被自己困住了，你哪有心情去管周围的人呢？如果你是单身的话，那你当然就是窝在家里，或者说与世隔绝。但是你家里还有父母兄弟姐妹，那看到你这样子，人家他们也会很着急。那然后更进一步，你若今天是一个夫妻的关系呢，那你这样子的情绪会影响到你跟你先生或你跟你太太之间的关系之间的互动。那你如果再有小孩呢，对不对？全家人就是因为你的这样的情绪而大家的情绪都跟着去波动。那第二种负面的情绪呢，是担忧，是操控，担心担心担心，为很多没有必要的事情去担心。我们人是要未雨绸缪，我们是要去多想一想，是没有错。但是你过分的多想呢，或开始就是假设，假设每一样事情都是不好的，哎呦，开车会被撞到，下雨天路滑会被人家撞到，或者说你去搭交通工具，不要搭飞机，要搭什么什么，因为会怎么样，会去失事。就是每天都是有这种负面的想法的话呢，你就会局限你的小孩或局限你的家人，不要去这里，不要去那里，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啊。比如说有人年轻人很喜欢 bungee jumping， 那你说哦 bungee jumping 绳子也会断啊，那你也会死掉啦，那这样的话你就永远不准去 bungee jumping， 从来都不准去，那这样也不对。那滑雪也是会滑一滑摔断脖子的啊，对不对？那你不能说因为这样子你就禁止他去。所以一味的禁止呢，不是解决事情的方法，但是呢他的背后是因为他担忧，他担心。这种事常常发生在妈妈对孩子，或者是太太对先生，或女朋友对男朋友。哦，当然是有些少数的例子是反过来，但是多半都是女人，女人想的比较多，所以女人担心比较多，通常都会担心说，你多穿一件外套啦，你为什么不穿外套呢？你赶快多穿一件，因为外面冷，怕你感冒。那个被告知的人有的时候就很烦，就是我不冷嘛，每个人对这个气候的体温的反应都不同嘛，尤其是老年人，对不对？奶奶常常说好冷哦，外面好冷哦，多穿衣服。年轻人穿一件还是好热哦，想要脱衣服。所以每个人对这种样的认知不同的话，那他的担忧就变得他要去操控，他觉得说你不穿衣服你就是不对，你干嘛顶嘴，我是为你好，然后好心没好报，就开始讲，就越讲越气，就讲到我们下面讲到生气的部分。那所以呢，你过度的担忧就会慢慢慢慢变成要操控，因为你觉得你要操控你才能够掌握这个局势，你才能够降低你的担忧。但是圣经它并不是这么说，你要有信心，你要相信你的上帝，对不对？你的一切的事情呢，万事都可以带到主的座前去求，你的担忧你的重担你带到他的面前去卸给他。然后呢，主耶稣是掌管一切的，所以常常跟上帝祷告。我很喜欢每天早上跟上帝要去简短的祷告，只是感谢上帝又是美好的一天，然后呢求你与我同在，然后呢一起度过这一天。然后呢晚上的祷告呢，就是可以把自己的东西交托给上帝，比如说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是我没有办法解决的，求上帝给我清楚的头脑，然后帮助我怎么解决。或碰到某些人事物是让我有一些想象的空间，我说真的是感谢上帝让我看到这样的例子，我感谢上帝让我学到这样的功课。那或者是心里有什么负面的情绪也可以告诉上帝，我知道这是不好的，但是难免人有时候会钻牛角尖，人难免有的时候还没有看到一个突破点的时候呢，还会继续的去忧虑，还是会继续的去想。但是求上帝不要让这种情绪 好巴的我，不要让这种情绪让我带出其他一些负面的做法，或者说危害到我跟其他人的关系。我觉得祷告完呢是一种交托，因为祷告完了我再去看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就是第三者去看别人的事情，常常自己看自己的事情都是没有答案的，无解的，当局者迷。但是当我跟上帝祷告完了之后呢，我再来回想这件事，或者说第二天再来看这样的事情，我觉得我的心情就很轻松，我觉得我是一个第三者，也比较有客观的立场，比较冷静的头脑来再想一些我解决不了的事情，或者一些我陷入到某个情绪里面，那我就比较好跳脱出来。OK， 那第三种比较容易伤及两个人关系的负面情绪就是猜忌跟嫉妒。对，人难免都有七情六欲，那很多时候呢，人说话说一半或者听话听一半，那你就会容易去猜别人在想什么，去猜他现在要干嘛，或是想去解读，因为我们人都是从不同的家庭长大的，所以一个人的动作举动是代表不同的意思，对不对？有些人比如说他的措辞他没有什么意思，但是在听来的人因为你的家庭是这样子长大，所以就觉得哇，他的讲话充满了讽刺，或者说他的讲话其实代表的意思是不好的。但是呢，你并没有去求证，并没有呢去比如说如果是你的朋友的话，你并没有跟他说，哎，你刚刚说那个是什么意思啊，或者说你再去多问几个问题，你并没有，然后呢以后就开始猜忌。或者很简单，你只是看一个人，然后你看他就不顺眼，好了，主观就造成了以后他讲的所有的事情或他做的所有的事情，你都会开始去猜忌，去怀疑，你怀疑他背后的目的是什么，你怀疑他的动机是什么，那这是很容易伤害到人际关系，尤其是你以后如果是夫妇的话，有很多的话你就说开来哦，比如说先生跟太太他们两个都是没有私房钱的，但是有一天呢，先生他为了要买一个很好的礼物要送给太太，所以呢他就开始从他零用钱当中，比如说吃饭钱当中省一点省一点省一点，想说到时候买个什么礼物给太太。然后呢就有一天呢，太太呢就在要洗衣服的时候呢，也正好看到有一堆钱，那太太呢就开始觉得，诶，我们两个都没有私房钱，为什么口袋会有这一笔钱，这笔钱是干嘛的，难道你已经开始变心了吗，你偷偷藏这些钱是干嘛用的，就开始充满了怀疑。 OK， 这是第一步。那第二步呢，就是看她要怎么去处理这件事。她当然可以跟她老公说，哦，我发觉你口袋有钱了，还不少钱，这是干嘛用的，或者说你是不是忘了什么钱，你要是用很平和的口气去跟她讲，可能她会告诉你。那要是有些太太就选择不讲，悄悄的拿起来收起来，看她会不会找，或者呢是说拿起来就兴师问罪，我每天原来你钱这么多啊，每天只给你三块钱吃饭钱，结果你还能够挤出剩下个50块钱，你说你这个好，就开始争吵了，就开始因为已经心中已经有一个主观，已经觉得他一定是不忠，一定是有鬼，一定是要躲的你什么，没有人会把他往好的地方去想，哦，他要给我 surprise， 可能是他中了什么 lotto 的钱晚上要告诉我，没有人会这样子往着好的地方去想，都是往不好的地方去想。那猜忌就是因为缺少沟通，或者说缺少对那人的了解，或者说你对他有一个错误的认知。那所以呢，要避免你这种猜忌的心情，很多时候你就可以去多问一句，多讲一句，或多替别人体谅一下，那你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猜忌。想不通想不通想不通，就直接去问嘛。那有些事情不好直接去问的话呢，你可以再慢慢观察，或再看他有什么其他的情绪反应，或他一些动作是不是更加的肯定你的假设，还是说哦可能也没有，所以要去求证。然后呢还有嫉妒也是啊，是人比人是气死人的啦，哈。有的时候呢，你不要以为说男女朋友或先生太太当中没有竞争，有时候也有啊，赚钱的多少啊，或者说受人的爱戴啊，你的人缘的好坏啊，或者你那个办事的能力啊，受人的肯定啊，有的时候这都会成为一个嫉妒的点啊，或比如说这个太太啊，或这个女朋友啊，她做了很多很多很多，然后呢结果呢人家老是觉得说，哎呀，男的比较好啊，或你的旁边那一半比较好啊，就完全忽略了你，那你就会开始嫉妒他。或者是说你同性的朋友之间，明明你就是比较努力，你也资源也不差，但是人家就是夸奖另外一个没有夸奖你，或者是说呢你跟别人做同样的事情，但是别人做完的事情得的果效比较大，你的果效就比较小，然后你就开始嫉妒人家，嫉妒人家的才干，嫉妒人家的能力，或嫉妒人家的长相，或嫉妒人家的种种样的东西。 重要的情绪在里面呢，你重要的情绪你要是不去对付，常常有嫉妒的心，常常有猜忌的心的话呢，会带出你那个生活上的一些那个举动。我所谓的那个负面的情绪呢，是带出你的举动会造成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的破坏。比如说你要是嫉妒别人的话呢，你不会说我只是嫉妒你，你一定会有做一些什么动作或做一些什么事情来去平复你嫉妒的心。有的时候呢就是去毁坏，有时候呢就去搞破坏，那这个呢就是带出一些犯罪的动作来。那你猜忌别人呢，可能有时候带出来的是什么，是毁谤，是批评或者是呢对别人是有不好的错误的评价，因为你是用猜的嘛。那所以呢你猜，你做了结论，你再告诉别人，你这等于是毁谤别人，因为是一个不实的控告。那所以呢你有这些情绪的问题呢，你要想想你在两个人的关系当中你常常会碰到这样的状况。那你若不去对付你的这些情绪，不去 realize, 不去 identify 这样的情绪的时候呢，你很容易就是陷入到一团混乱当中。那当你混乱的时候，你的旁边人就跟你混乱。那你旁边人如果受不了你，他就选择离开你。我说如果还没有结婚的话，那如果已经结婚的话呢，就开始吵架了，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就是很多就是因为情绪的问题，很多是负面的情绪，然后会引发两个人之间的争执。然后呢再讲到生气，很多情绪带出来让对方会感到生气。那生气呢大概的分五种，我是在网络上看到的，我觉得它这分的生气也蛮有意思的，它分成嫌气、怨气、闷气、赌气、怒气。好，这没有想到说气还分这么多种，其实想想也是啊。第一个讲说嫌气，真是为无关紧要的事生气。很多时候我们生气根本就是也不关我的事，也不关你的事，我们干嘛两个人争得面红耳赤呢？就比如说今天为了说看到某个人穿的某个衣服，那我有我的论点，他有他的论点，我们两个论点不一样，一言不合我们就吵起来了，你这生的是什么嫌气？或者是说你在看电视，看，然后呢对方呢在跟你讲话，这是选择不好的时间在跟你讲话，我在看电视，你不等我看完电视再来讲话，对不对？那讲话的人也不懂得察言观色，人家在讲话，人家在看电视看得津津有味，你为什么要去打断人家呢？也不想想看，你如果看电视你需要人家去打断你吗？他可能觉得说哇，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终于逮到你了，其他时候我都找不到你，所以只有这时候要跟你讲话，然后他就突然站在你的电视机面前，他就开始跟你开口讲话。那请问呢，我是会用很好的态度听你讲话呢，还是马上就马上就跟你生气了？会啊，就会生气啊，会不高兴啊，你在搞什么啊，我看得正好的时候你在干嘛啊，要讲话不会其他的时候讲啊，偏偏要选择这种时候啊，你在惹嫌气，真的是无关紧要的事，你惹这种气干嘛呢？或者有些时候玩牌，玩一个 game 下棋，对不对？也输赢有没有什么奖品啊？也没有啊，你也不会失去什么钱财，不会失去什么土地，但是就是有时候为了下棋，哦，棋手无悔大丈夫，哦，你怎么怎么你这样这样，好，两个人就吵起来了，这也是嫌气，真的是没有什么必要的发脾气，叫做嫌气，无关紧要的事情。或者说呢，我们两个人常常会为了别人的事情在那里发脾气，想说说穿了，别人的事情关我们什么事呢？对不对？有的时候是拿起来当一个话题讨论啊，讲一讲也就算了，或者说你表明你的立场，我表明我的立场，大家有不同的感觉，不同的观点，没有人说两个人的想法一定要统一嘛，一定要合而为一嘛，对不对？你有你的想法，我有的想法，彼此尊重，这样也很好啊。但是呢你就会为了别人的事情生气，讨论别人的事情生气，有时候男女朋友或夫妻两个人常常为了侍奉在那里争吵，为了教会的事情在那里争吵，或为了朋友的事情在那里争吵，或为了某些事情，其实呢跟你们两个都没有关系的，有时候呢是为了彼此的家人在那里争吵，有时候就睁只眼闭只眼就好了，他的家人就是他的家人了，你又能怎么样吗？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啊，或者说他的兄弟姐妹欺负他，那也是他要去解决的啊，有的时候他也愿意被欺负一下啦，或者说那是他表示他的兄弟姐妹之间的爱啦，你当然是心疼他，但是你只能去安慰他，劝劝他，那要怎么做还是由他去做决定，因为那是他的家人。或者说你的男女朋友两个人在一起，那你有什么看法啦，或你要去做什么，或者说比如说你们是男女朋友两个人，那你的男方就是他每天侍奉的都很累啊，然后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马不停蹄的啊，然后你是为了好心嘛，你说你干嘛做这么多呢，你就休息一下 下啊，不需要做这个，不需要做那个啊，你就开始给他你的意见，然后呢就是希望他就能够照你的意见去做，但是他有他的想法啊，你给意见就是负责给意见，用不用呢是在那个听意见的人。好，我们常常人家问我们意见的时候，我们给就希望你要去做，你要是没有去做呢，就觉得我意见白给了，然后呢你要不去做的时候我就生气，那这也是嫌弃，那是无关紧要的，人家问你意见那你就给意见就好了嘛，只是一个 reference 嘛，对不对？搞不好人家听了三四个人的意见，结果呢自己得到一个更好的 solution， 那是人家嘛，那是他嘛，所以他看中你，他觉得你的意见不错，所以他来问问你，那就给意见就好了。那事后呢他要不要做，他要用什么样的方法，那是他的自由啊，对不对？所以这也是说也是 imply 到你跟你男女朋友之间，或你跟你夫妻之间，或像你的儿女他们来向你问意见，你就给意见，除非他这次走偏了，那你要给一些比较强烈的意见，或者举一些例子，或带领他往正途。但多半好人家只是问你想法，问你意见，你就给就好了，然后不要说 expect 你一定要照做，要怎么样。所以啊要 identify 哪些事情呢是值得生气的，哪些事情呢真的是无关紧要，无关紧要的事情干嘛去生气呢？然后生气搞得大家情绪都很不好。那另外一种气呢是怨气，怨恨的情绪，就是觉得说呢，哇，你的那个 right 被 violate， 或者是说呢你的一些right 你没有得到，或者呢是说人家都亏负你，所以你就开始抱怨怨恨。有的时候呢是说哎。那个有人比如说社会上有一些行动，就比如说有人去砸车去刮车，你会觉得这个人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举动啊，他到底那怨气从哪里来的？有时候可能他就是不平，然后专门是砸好车，因为他自己买不起，或者说被有钱人嘲笑，或正好是被开那种车的人呢去以前是轻轻的撞到，所以他就积怨在心里，然后所以看到那种车他就要去报复，要去刮，要去砸，这是那种样的积怨引发出来的一种怨气，对不对？或者呢是说我们常常讲一个链嘛，比如说这个妈妈使唤爸爸去做什么，爸爸使唤小孩，小孩去踢小狗，小狗去咬小猫，小猫再去刮到妈妈，所以呢就开始怨气，一个怨一个，因为就被使唤就觉得很不爽，或被骂，对不对？这个妈妈骂儿子，儿子去骂谁，让妈妈妈妈骂一串，所以这是怨气累积出来的。或者呢有些人他是不讲话，但是叽叽叽，有时候你在公司里面受到的气你没有办法发泄，没有办法直接跟老板发泄，然后呢最容易跟谁发泄？这种怨气累积最容易跟谁发泄？配偶啊，或者你身边最亲密的人啊，所以爱你的人就很倒霉啊，就常常被你炮轰到啊，或常常吃你的枪子啊，常常被打得遍体鳞伤啊，就是这样啊。所以你在家的时候，你的家人、的父母、的兄弟姐妹，就是你倒垃圾的对象，你受到的怨气就跟他们发泄。有时候你是会跟他们表达，跟他们说你遭遇到的一些事情，他们可以安慰你。有时候回家就心情不爽了、啊。比如说在学校，如果今天正好跟女性朋友、跟我同性的朋友吵架了，或正好跟男性朋友分手了，一回到家就板个脸，门啪一关，妈妈在家，你回来啦，啊，你也不理，就直接跑到房间门这样，啪门再一关，妈说，我得罪你了，回家还不好好打一声招呼，你当我是谁啊？你当我是菲佣啊？啊，我是你妈，也不尊重我，怨气，你的怨气就引发了另外一场的气，所以呢，这种气是怎样就搞得整个家就是这个乌烟瘴气，对。然后呢好了，我跟我妈这样有的怨，我因为在学校受到怨气，回家对我妈只是甩门，我还没有跟我妈说什么，只是甩门不想理她，与世隔绝，她就已经很生气了。好，等到我弟弟一回来，妈我回来了，回来怎么样？回来就回来，到房间去好，变成他受到怨气了，因为我妈妈受到怨气发在他身上，所以他觉得口中喃喃有词，然后呢嘟噜嘟噜，好，到房间去了，门也一关，打都不要出来，然后妈妈在楼下做饭做菜，越做越气，越做越气，这个儿女真是很不孝顺，怎么这样子对我。好，等到晚上爸爸回来了，晚上吃什么？吃屁啊，吃什么？自己去解决，我又不是老妈子，我每天做饭做菜这么辛苦，自己去解决，我管你。哦，就开始到底今天发生什么事情？ 真的是搞得乌烟瘴气，所以你一种怨气就是牵动了许多的气在那里，所以真的要注意一下你的态度，尤其是你受到的气之后呢，不要去乱发哦。很多人就是在外面呢，没有办法对外面的发脾气，因为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职场啊，上班可能会影响到你的人际关系，可能在外面要假装一下，但是回到家，回到你最亲密的人身边，你就觉得我完全可以卸下我的面具，然后哔哩吧啦哔哩吧去乱发。但是对方也是一个人啊，你也要尊重他。所以有时候太亲密的人呢，你最好把他当成陌生人，因为你跟一个陌生人还比较以礼相待，还不会这么放肆。你跟越亲近的人，你真是态度是越放肆，那这样子反而是伤人是越深的。其实这是很 sad， 因为你最亲密的人，你老了是要跟他在一起的，或你要跟他在一起一辈子的，结果你还每天伤他伤他伤他，所以等到老了呢，裂痕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了。所以有的时候老夫老妻就开始吵架，活不下去了。年轻的时候大家都为了孩子在一起，然后彼此都给很多的怨气，但等到老孩子一走，哦，没有话题了，生活失去重心了，那两个就开始吵架，才觉得哦，你意见不合，我意见不合你，这个我那个，或者觉得说哦，我们两个变成好像 stranger， 我不了解你，不了解我。有的时候常常是积怨积怨，所以真的要小心你的脾气，你的怨气，你气的来源是什么，然后你要怎么样去解决。你没有办法说我只要告诉心平气和心平气和，你没有办法这样子麻醉自己的，这样是没有办法解决事情的。所以你真的要去对付你的那气，想说我为什么会生气，什么样的气容易，什么样的事情容易触动我，那你要怎么样去避免，或者说你生气的时候呢，你是怎么样去对付你的脾气。有人生气哇很暴力啊，捶墙壁捶一个洞一个洞的，或者去捶一台脚踏车啪啪啪啪都倒掉，或者去摔东西，那是比较行为上暴力式的。有些人的生气呢是比较属于生闷气的，闷在那里越闷越火越闷越火，然后那个脸是很扭曲的，他生闷气。那每个人对情绪的发泄呢都有不同的方法，你最好就是找到一种方式，说可能去看看户外，或者说看一看山，越远的山越好，让心情稍微从狭小的空间能够扩大，或者呢就去走路啊，走得越远越好，但是也要体力走回来，就去走路去散步发泄一下，或者去看看别的。我就发觉我要是生气的时候呢，我去睡个觉，或者说生气的时候呢，我就先不要想，看看外面，做做别的事情，你的心情会有些转换。你看看大自然，哦，这个绿叶真的是蛮美的，哇，这个上帝这个世界创造的真的是好，那我在这里是破坏了这一切的美，我在这里面气什么呢？啊，看看还是有很多美好的事情，那自己还有什么是过不去的。有时候你那种怨就是觉得我要报复，我没有得到 我想要的，那你就是放宽心，或能够学习放下，得不到也没有怎么样嘛。啊，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想要想要某件东西，其实想想没有得到也不会怎么样啊，是不是？何必一定要得到呢？或者说没有得到就在开始怨恨呢？然后呢还有一种气，就是其实闷气呢是一种冷的暴力，因为你在生闷气的时候呢，你是绷个脸阴沉沉的，然后呢不跟人家讲话，不跟人家沟通，那其实你这样的话对旁边人来说是很难过的一种情绪，对不对？每天冰冷冷的这样子对我，跟你讲话也不通也不能沟通，然后我就被撂在一边，那请问我要怎么样自处啊？那我的情绪要怎么样去摆呢？所以很多人身边就开始冷战，很多夫妇冷战，哦，宁愿你们吵一吵讲一讲，至少呢我还晓得你气是气在哪里啊，你的那个爆点是在哪里，全部都不讲不沟通，哇，那这是很伤的，因为对方完全不晓得你在想什么，想要沟通或想要改变还是想要解释，你都没有一个角度，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切入，因为完全你是一个那个拒绝往来户，把人家拒绝在外面，那这种呢是很伤两个人之间的关系的。因为男女朋友真的很生闷气闷气，然后就哦我不跟你讲话了，哦你一个礼拜都不要来找我了，请问那一个礼拜以后他来找你，你们问题有解决吗？没有啊，那除非你能够打开你的心跟他说为什么你生气或发生了什么事，你们这样子才能够更进一步的去了解，更进一步的去交往。若只是闷气，好了气完了我自己解决好了，好吧，就当没这回事发生继续， 不能够说当没这回事发生，因为事情已经发生了，而且日光之下没有新事，难保以后同样的事情不会再发生。那你不能说每次这种事发生就开始生闷气，然后气完了好了过了，然后呢下次又做同样的事情，那这样子对你的沟通，对你跟互相的对彼此的了解一点进步都没有啊，这是一个感情的杀伤，是很大的杀伤力。另外一种是赌气，这个赌气是很恐怖的啊。很多时候人的情绪波动比较大啦，然后就常常或者说略狠话赌气啊，哇，报章杂志很多社会新闻啊，你不给我你怎样，我死给你看，我跳楼给你看。另外就去啊去啊，我才不相信你会，有种就跳啊，很多很有种的人哦就去跳我是个没种的人，所以活得比较久一点，当一个孬种的也不错，活得久一点。赌气就常常赌气的时候会略下一些狠话，或说一些很 absolute 的字眼，或让事情呢没有挽回的余地，你就会赌气，因为你很不满意，或者说不满意人家说你，不满意受到指责，所以你就赌气了，我再也不回来了，我跟你一刀两断，你就当 没我这个人了，我再也不要见到你了啊！你给我滚滚得越远越好，说对不对？这都常常听到常常看到的嘛，连续剧也有啊，报纸上也有啊，或者说我们对人家讲话 也是啊，是不是？那就是赌气啊。有的时候呢，比如说有一次有一个新闻是说一个男人呢，他很不满意那个银行的服务态度，比如说他要去换钱啊，然后人家不给他换，或刁难，或说他换钱的领钱的时候排队太长，他对那银行很怨恨，然后呢所以呢他就分个1000次或100次，然后一次提一块，一次提一块，就是为了赌这一口气。这到底是伤害了谁啊？啊，是你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是不是？啊，为了因为要生气，所以要跟人家找麻烦，我就是跟你卯上了，跟你耗上了，结果呢，伤人也伤己，是不是？或者是开快车，哇，有时候你开，搞不好你在跟他聊天，搞不好你在听音乐，然后你就越开越慢，自己还不自觉，还觉得开得很快，而且还开在最快那条 lane， 然后呢后面已经卡了很多部车了，你都不自觉，然后呢突然有一部车超过你之后狠狠的切到你面前，哇，你就开始很气了，怎么能够咽下这一口气呢？就跟他两个飙车，或你也要把他卡进来，这种赌气是会赌出命来的，所以要小心，常常不要说那么多的气去赌气，对不对？然后还有最后一种呢是怒气，性格很急躁的人呢很容易发怒。 OK， 那你在发怒气的时候呢，你知道生气就会带来不理智，对，没有人在盛怒的时候还是很理智的，所以才会口不择言嘛，对，你生气的时候你会口不择言，然后呢你会做出很多伤害人的事情，或一下被这种脾气情绪冲昏了头，然后呢常常说出来的话或做出来的事会让你后悔。人每个人都会有发怒气的啊，对不对？有些人觉得我发的是易怒，或者说我这发的怒气是应该的，因为你惹到我，或者说你这么做太过分了，所以我生气。但是呢圣经有很多的提醒啊，你生气却不要犯罪，然后呢叫你生气不可含怒到日落，因为你的那种气在身体里面积了太久是对自己的本身还有对对方是一个很大的伤害。然后呢生气却不要犯罪，生气的本身呢还好，但是就是说你生气之后带出来的行为举动动作是不是犯罪的呢？常常会，因为呢我们就会像刚刚提出，不管怎么样那些气你不可能自己处理，或者说不去扒着别人，你可能会间接或直接的去伤害到别人，破坏了你的关系，或者呢去刺伤别人的心，那或者是做出对别人身体上的伤害，那这些都是犯罪的行为，或者就开始骂人或开始邪恶的思想就会出来了，变坏真的是太快了，所以常常要亲近上帝，不然坏的思想真的是马上就酝酿而成，你在盛怒的时候马上一二三三个坏思想就出来了，但是你要那个向上帝靠近，要有圣洁的三个思想，可能还要再想一想才能够 come up， 对吧？像老公啊小孩啊惹你生气啦，就会开始做饭乱做菜随便乱炒， 盐乱撒，或者东西掉地上捡起来再给他吃，哇，这马上就带出许多的犯罪的行为啊，大罪小罪都是罪啊，难道这样不是罪吗？这样也是啊，是不是？你没有做好你的本分啊，你还是该做好你的菜啊，还是该做好干净的好吃的给人家，不能说人家惹你生气你就开始后面做一些小动作，这是很恐怖的，但是这就是犯罪会带出来的行为。你在圣怒的时候呢，最好就是能够先咬住你的嘴唇，让你的话先不要出来，哪怕就是晚个30秒，晚个10秒，你所要说出来的话会跟你不控制嘴唇会差很多，因为你毫不经大脑，嘴巴就啪啪啪出来的话是很伤人的，有些时候常常不是你的本意。但是呢，你如果咬一下忍一下，或甚至呼喊主耶稣，然后呢你再开始讲话都好，呵呵，你的杀伤力呢都不会像那样子一出来这么 severe。 因为我自己也有经历过，所以才这样子跟大家说的，因为我说话是很快的人，我的脑袋是动得很快的人，所以一惹到我要讲话马上跟你长篇大论，我要讲什么话我都可以讲的。但是我就发觉这样讲出去呢，有很多话我会后悔，那有很多的伤害已经造成了，那伤的又是我很喜欢的人，所以呢我也会后悔。那与其让自己常常活在悔恨的当中，就控制你的嘴唇，那控制你那个生气之后的表现。所以呢就学习让自己忍住，先不要讲跟对方我现在非常生气，我现在不能跟你讲话，我等一下再跟你讲，这样也可以，这是一种缓冲，我就再等一下再去讲。有的时候是事情不能等太久，所以我等一下我再告诉你，那这样也好过一点，对不对？ Buy me some time。 有时候呢很气很气，我就 walk away， 因为两个都在很气的气头上，就算说你 calm down 了，对方还很气，你还是没有办法跟他沟通，所以 I choose to walk away。 现在说现在我们两个人都很生气， we walk away， 我们呢再找时间再来沟通，或者说呢再等一等再来讲，或者说先冷静一下都好，去喝杯水，你出去一下，我上个厕所，随便，大家都冷静一下再回来讲也好一点。那有的时候呢我就怒气，我也会把它洗下来，哦，现在生气气得不得了，你这人怎么这样子做，你这人怎么这样对我，你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哦，写的我手好酸呢，脑袋想的当然是比手写的快很多，哦，写完了之后呢，哦，气也没了，已经变得很累，所以没有什么气了。那时候呢再回去看看你写的，哇，怎么写这样子的话语，怎么写出这样的文字啊，太恐怖了吧，还是不要这样子用，然后再用好一点的措辞，这也是一种解决的方法，好，能够帮助你，来帮助你那个缓和一下你急躁的性格，然后呢不要这么快的去生气。然后呢还有再来就是我们讲到那些负面的情绪，然后会讲到一些生气，那你要知道怎么样处理负面的情绪呢，要多跟快乐的人在一起，或者呢是多亲近我们的上帝，因为呢你越了解我们的上帝呢，你真的是越了解上帝的个性，真的是他常常愿意去，他来到地上就是为了要做奴仆，他侍奉人呢他以为快乐，对，我们常常都是自我为中心，我们的权利我们的利益要是受损的，就觉得 we have to fight for our right， 或觉得别人亏待我了，我就对他生气，或我要报复，但上帝没有啊，上帝来这里到处受人家的欺负，他还是爱我们，他还是继续 go through 他十字架的道路，他还是执意要用他的宝血来拯救我们，不然的话上帝被那些人又不承认他，然后还对他不好，他一火大，我不玩了，我回天上去了，我决定不拯救你们了。对，人常常会为了外面的环境而改变我们的想法，对不对？本来我要这样子去做，我一碰到个什么困境，或一碰到一些什么情绪，我不去了，我不做了，我不玩了，我们常常会改变我们的想法主义，还好上帝不会啊，他虽然看我们这么败坏堕落，他还是执意要来拯救我们，还是执意要为我们上十字架。对，所以我们要多学学主耶稣的样式啊，然后门徒彼此在争谁大，谁给谁洗脚啊，我是第一个门徒我干嘛给你洗脚，我是最小的主耶稣最疼爱的门徒我干嘛给你洗脚，就最后呢主耶稣自己给每个人洗脚，这都是他的样式，对不对？他也怜悯人，对不对？人家哭的他跟着哭，人家饿的他给人家吃饱，他不会说这边笑你，你活该啦，是你自己不好啦，是你自己年轻的时候败坏啦，现在老了自己变成这样子啦，主耶稣有很多很好的个性值得你去学习的，那我相信你信主越久，你的个性会变得越来越柔和，越来越像主耶稣的样式。情绪 讲到冲突，难免的，你跟人一定会有冲突，有时候会有吵架，会有意见不合。那你要想想说，你冲突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因为你今天，是不是你最近心情不好，就是讲到一些负面的情绪，是不是因为之前我们提到那些负面的情绪在你的心里，所以呢，你比较容易跟人家起冲突，你的脾气就变得比较火爆，你就像刺猬一样，怎么样都不顺，因为你负面的情绪在里面没有 deal with。所以呢，一个心情好的人，他比较不太容易跟人家起冲突；一个有的人比较不会容易去跟人家争；一个没有的人，或者说那个心情不好的人，或一些很负面情绪在里面的人，比较容易去跟人家争或跟人家起冲突，就觉得什么都不顺嘛，对不对？今天要是别人我在外面踩到你一脚，我要是心情好，要是心情很平顺，没有关系，没有关系，难免嘛，对不对？人有错脚嘛，踩到那算了，他还道了歉就 OK 了。那人被踩，哇，那还得了，我回去都给你一拳，你踩我干嘛？你敢踩我？每个人的反应都不同，那这样就容易跟人家起冲突，对不对？你要是冲动的个性，你容易跟人家起冲突。那或者呢，你就是身上有很多的负面的情绪在里面呢、那你就比较容易跟人家起冲突，你就比较没有耐性，你就容易跟人家爆发冲突。所以你要想想看，你容易跟人家起冲突的原因是什么？是你的个性吗？还是你以前家庭对你带来的影响呢？家庭就是常常父母啊，就是用冲突的方法来解决所有的事情，就是一不和就是吵架，永远没有办法心平气和好好沟通，或者呢，就是永远看别人呢，都是别人都在欠我的，别人都在对我不好，所以呢，你就每天就是怎么样，每天就是准备什么攻击的状态，因为别人都要攻击你，所以你要防卫，所以你的防卫的那个力很强，所以呢你就会 attack 别人，或者说防卫别人，那这样也会让你跟人家起冲突。 OK， 那冲突会引发很多的情绪，对不对？冲突你会带来伤害啊，或者你跟人家冲突就不屑啊， so what， 对不对？你就跟人家冲突吵架，或者会带来愤怒，这些都是。那一个人呢，冲突有时候是难免，一定会，但是最主要我们要知道是你有没有化解冲突的能力。或是跟你在跟朋友同性之间的吵架，或是男女朋友之间的吵架，或夫妻当中的吵架，这你都要学习怎么样去化解冲突。化解冲突是一种能力，要去学的，不是人天生就会怎么样去化解冲突的。因为大家都在生气的时候，你怎么去化解？化解冲突呢，其实呢是要带一颗饶恕的心。你要是没有饶恕的心的话，你没有办法去化解冲突的，对不对？我今天要跟你好了，我们来化解彼此之间的怨气。那怎么化解？我站得很高姿态，我们来化解我们之间的怨气。谁要跟你化解啊？干嘛？你要再吵一架吗？是不是？所以呢，你要化解冲突，要带一颗饶恕的心，饶恕别人，也要饶恕自己。然后呢，你还要带一个谦卑的心去跟人家去化解冲突。我如果很气焰高涨，或我根本不觉得我有错，你怎么去跟人家化解冲突呢？大家还是僵在那里。 OK， 那化解冲突呢，有人有四种不同的方法去化解冲突。有人化解冲突是一心求胜啊，跟人家冲突的时候呢，一定要争个你赢还是我输，那他永远都要争他赢，永远都是他对。那你这样的态度，你怎么去化解冲突呢？有时候你赢了面子，但是输了理智。有人就说算了，不跟你争了，你说对就对好了， so what， 那你要赢你就去赢好了你以为你赢了，其实呢你那个跟你争执的那一方他就离你远去了，他再也不想跟你讲话了，再也不想看到你了，觉得这人太不可理喻了，什么都是你赢什么都是你对，一心求胜的人。所以呢，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化解冲突的方法，但是我们常常也会啊，这是其中一种啊一定要跟他说，是我对啊，是你错啊，还是你对啊，还是我错啊，对的人就是对啊，错的人要道歉啊。但有些事情没有那么明显的是非对错黑白的，有的时候就是 gray area， 有的时候可能你也有错，我也有错，那到底谁要认错谁不认错？所以没有说绝对的，好像一定是你对我错，一定是我对你错，那他就有一种人就是一心要求胜。那另外一种人化解冲突的方法就是逃避，因为呢他很不晓得要怎么 deal with it， 所以他躲得越远越好，躲得越远越好，他就采取我不沟通，我不跟你正面的冲突，那就没有冲突了，那就化解了。 但是你只能从一个人逃到另外一个人那边，再从另外一个人再逃到另外一个人那边，所以你还是不晓得怎么样去真正的去化解冲突，你只是逃避这样子的问题，你只是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你在别人的身上呢，还会有相同的事情发生的，所以到时候呢，你又要再逃避了，所以你从一个人逃到另外一个人那边，你还是逃不掉的。那第三种的化解冲突的方法，有一是屈服。不要再惹出另外的事情了啦，啊，这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所以好好好，你对啊，我错啊，你讲什么都是好了，没关系了啊，就这样了。但是呢，你自己心里的情绪呢还没有被 deal with， 所以呢你又回到了你的心里，就开始会有一些负面的情绪、负面的想法。你只是现在屈服，但是你又能屈服多久呢？对不对？你的屈服并不是你真正的本意嘛，你只是不喜欢有这样子两个人互相冲突的这种情绪，不喜欢这种样僵硬的气氛，所以呢你就屈服了，你委曲求全，但是并不是你真正的自己，所以呢你在别的地方还是会有负面的情绪，也会在别的地方发现，然后会在别的地方反映出来，所以屈服也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但是有的时候在很危急的地方，比如说强盗或者强匪拿个刀在那边说给我钱，不行不给啊，给你要什么都给你，只要留着我的命在就好。要看情况，我这里所讲的是一般人在吵架的时候，哦，你那个屈服的话呢，你可能是一开始在当下你不想要大家气氛弄得那么僵，但是你要记得发生什么事，你如果跟他比如说是男女朋友的话，好，我现在不跟你吵，好，就算你对了，可能在开车上，可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先算你对了，但是之后呢还是要再回来再来讨论这个 subject， 就是说关于上次的那件事呢，我后来想一想呢，觉得需要再讨论一下，然后你可以另外找一个时间要讨论一下，要让对方知道你的想法，或再讲一讲，搞不好那时候对方情绪也 calm down 了，哎，那可以再跟你讨论那件事情，避免以后有同样类似的事情发生，也避免以后呢对方就觉得只要我叫大声一点你就屈服你就让步了，那这样对两性的关系是一个不好的影响。那最后一个呢是比较正确的方法，是在爱里解决。那化解冲突在爱里解决呢，因为以弗所书4:32说，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所以在爱里解决的一些态度呢，你就是要彼此饶恕，然后你要存怜悯的心，不要落井下石，就算是对方他是真的错了，他侵犯到了你，所以是他错你对，真的是这样的话呢，你要怜悯他，你要饶恕他，你要对他以恩慈相待，不说好，你现在知道你错了，好，你惹了我了，我现在要你怎么怎么样，你要赔偿什么什么什么，就去一直是落井下石，每次都拿着这种事情去念他，或者一定要他赔偿，或者要叫他付出很大的代价。你知道饶恕一个人的定义呢，是说是怎么样呢，是我放弃加害你的权利，我放弃讨回我该有的权利，对不对？你亏欠我，你犯了我嘛，那我应该可以向你讨回相对的报偿啊，但是好，我放弃，我不向你讨回了，我原谅你，这是饶恕哦，不是说哦好，我今天原谅你了，等到过两天你看看你又来了，跟上次一样，嗯，什么什么改不了，什么什么呵呵狗改不了，什么什么，对不对？还是啊，或者是说你看你又犯了啊，你又是怎样呢？所以你就变本加厉的去追讨，所以你真的饶恕了，你就原谅他。你的事情可能不会忘记，可能他以前得罪过你的事情你不会忘记，但是那个情绪不要再带出来了。所以英文你是说你要 forgive， 你可能不会 forget， 因为事情发生可能你会记得， you will not forget， 但是呢你要 forgive 那个人，这是一个情绪的一个态度。我可以很心平气和的说出哦，哪些朋友得罪过我的事情，但是因为我们已经解决了，我们已经 deal with it，所以呢就算是提出那件事情只是当一个例子，我的情绪并不会被波动。 我也曾经得罪过别人，我曾经得罪过一位姐妹，无心的。事情是这样子，因为那个姐妹呢，她就是很好的朋友嘛，那她就跟我提说，我们那时候结婚了，她就提说，她想要这个怀孕生小孩啊，但是怎么一直好像生不出来啊，她真的很想啊，希望说这个好姐妹嘛，能够常常为她祷告啊，在生小孩这件事情上。OK。很平常的一种讲话，坏就坏在呢，我又跟另外一批好朋友，也是跟他同样是朋友，就是我们大家同样的朋友，他今天来告诉我，结果呢，当我在见到我们这个 group 的另外两个朋友的时候呢，因为我在担心他，所以呢，我就跟那两个朋友说了这件事情，我说他是想要怀孕啊，我们就为他祷告，我错了，我不应该这样子说，因为这种事情是比较 private 的事情。不要 assume 好像说我们大家都是好朋友，他跟我讲的事情我也可以跟别人讲，可能他跟我讲他不愿意跟别人讲，可能大家认识的程度不一样，或可能对象不同，那我就犯了这样的错误，我自己还不知道我就去讲了，然后呢讲了之后呢，我也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哦，就是坏在说有一天我们大家都在见面的时候，大家就聊天，突然其中一个人就说，所以你那个生孩子怎么样，要不要我们为你祷告，我就看到他的脸色有一点震撼，我就想啊，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我的心里有勾起一些情绪，但是我又不太确定是什么样的东西。所以呢，然后他也就是这样震撼一下，然后他就很心平气和就跟大家聊，那我也就过去了，我根本就没有去多想。等到事情已经过了好久了，好几个月了，突然这位姐妹就打电话给我，然后她说：“Linda，我想要跟你讲一件事情。”然后呢，她就把她的情绪告诉我，他就跟我说，你知道吗，那件事情呢就让我受了一些伤害，觉得说你为什么把这样的事情去跟别人说，那我想你应该不是这样的人，你怎么会分不清楚这些东西去跟人家讲，然后呢说带给他情绪上的一些伤害，他自己很难过，他也很痛苦，但是呢他也还是决定说他要挽回我这个朋友，所以他选择当面来跟，就是那时候打电话他这样跟我讲。我真的接到他电话，听他讲到情绪，我就开始哭了。我真的觉得我很对不起那位姐妹，那我也很感谢说他愿意来挽回我这个朋友，他也相信我的为人，他相信我不是恶意的这样子对待他，但是伤害已经造成了，我对他造成很大的伤害，那我自己不知道，那我可能在我身上我不觉得会是很大的伤害，但是在那位姐妹的身上，这件事对他来说是很大的伤害，伤害已经造成了，我没有办法去挽回，那我平常我是不会事情去乱讲，我晓得什么人讲什么话是不能说的，就是那次的那件事情是我做错了，那听他这么讲，我也承认，我也知道我对姐妹我真的是有很深的罪恶感，那我也真的是很觉得很对不起她，但是呢我很感谢她的一点就是说，她真的是以恩慈相待，纯怜悯的心彼此饶恕，她真的是饶恕我这样的事情，她大可以 walk away， 或当她可以跟别人说 Linda 是不可以相信的，我跟她讲的话她都说出去了，或者他可以去跟别人说我对他造成什么什么样的伤害，那这样对我的人格我的 image 就毁了，对，就为那件事我就毁了，但是他没有这样子对我，他还是觉得我是一个他还是愿意挽回我这样的朋友，所以他这样子对我，他鼓起了很大的勇气，那他也是你有相信我的态度，我大概说我哪有啊，这什么大不了的 啊就这样就受伤啊，你也太脆弱了吧啊，对不对，那我要是这样对他的话，那就是我的错，但是呢你去跟人家沟通化解冲突有的时候会带来这样子，对不对，你觉得你受伤可能讲是我哪有，我就一意的否认，我觉得我没有错，否认到底，那这样子的话，那你要那是造成了更大的，对他来说更大的伤害啊，所以有的时候你去化解冲突，你要跟他求和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会造成二度的伤害，有的时候不会，那像这个 case 就是我们两个至今还是很好的朋友，他完全 forgive me， 那我很 appreciate 他用这样的态度对我，也让我学到说以后万一有人这样子对了我的话，我应该先对付自己的情绪，然后还是选择去挽回那个朋友，不是说这样子不跟你当朋友，这样跟你绝交，这样跟你断交，哇，等到我老了我没有朋友了，我就是孤家寡人一个，要不就得搬家嘛，换新的一批朋友，这不对啊，朋友就是老的好啊，那老都被我砍光了，没有老的朋友了，所以要饶恕别人，要懂得化解冲突。 那我跟我先生最近就是去为了要去 Las Vegas 的这件事情，这边有些不高兴，就是因为我每两年都想要去一下 Las Vegas， 就是因为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 casino 啊，去走走啊，主要是去吃 buffet， 本人很爱吃嘛，就去吃 Bellagio 的 buffet。我妈是很喜欢住好的旅馆，就是好吗？去住一住。那就大概每两年隔个一年就会去住个这么三天啊四天，然后就去走走逛逛啊，看看啊，照照相回来，这是我们的目的。那 David 也知道我们结婚十年了，所以呢他也跟我们去过，所以呢每次呢我都会跟他 check 啊，有什么事两个人都会 check， 都跟他说，我想去 Vegas 啊，可不可以啊，什么时候去啊，我们要不要订啊，怎么都会跟他商量。但是呢去年的时候呢，我就接到一通电话，是这个什么 Hilton Grand Vacation 的，然后就说是一个 timeshare， 哇，四天三夜啊，招待你去住啊，只要去听一个 timeshare 就好了，然后四天三夜总共加起来才190几块啊，然后很便宜啊，然后是有那种 kitchen 的啊，套房的啊，如果再多加一个妈妈的房间，就两个房间的单位的话呢，他四天三夜只要多加一个88块， What a good deal， 比我们自己去还要省钱啊，这是 you know 不去实在是对，我找他说我自己是白痴，对，一定要去，我就说我自己了。然后呢，我就好了，那就在电话上，好，我就定啦。然后就好啊，要啊，然后我就要买这个 package 啊，这 package 是六个月有效嘛，哈，所以就买了那个 package。然后他说你一个月之后再告诉我什么时候要去，我好，很高兴啊，买了这个 package。然后呢，等我老公回来就跟他邀功，想这老婆多么能干，你看订到了这么便宜的 package， 没想到我老公一听脸色就很不好。去 Vegas 是干嘛？不是都去过了吗？不要去了啦，你什么时候要去？就开始泼冷水泼冷水，然后就说可以退吗？不能退吗？退要罚多少钱？我就很不愿意退，因为我自己很不愿意退，所以我就跟他说不行，不能不退，那你去退，我干嘛要退？所以开始口气就很不好。然后呢他还很不理解，你干嘛去 Vegas， 去那种那么热的地方，又是排在夏天，然后呢我又想要把两个礼拜的 vacation 当中几天去 Vegas， 就打坏了他的计划。因为他是想说 either 是去Yellowstone 或 either 是去那个 Oregon 这样子回来，来一趟户外的亲近这个大自然之旅。我也没意见啊，我是好啦，但是我还很想要去 Vegas， 那两个人就很不高兴，然后想说好，我们再想一想，再过几天再说，反正还在期限当中，如果真的要退也可以退，但是本人是很不想退的。那他也是觉得说要退就赶快退啊，他说我是很不想去 Vegas 啊，那地方又热又是都堵成沙漠地带，什么都没有，我们也不堵，去那边干嘛啊，吃 buffet， 我们大家都这么胖了，还是不要吃那么多 buffet 好了，对身体也不好，虽然讲的是事实，但是我很讨厌听这种事实。然后我们两个就大家就很不高兴，就先不要丢我这件事情。后来呢过了一两天，好，我们再来谈这件事情。但在这一两天当中呢，我也去那个反省我自己，知道我的错，我没有跟他事先商量，我就做了这样的决定。不管这个 deal 再好，因为这个 trip 是有关我们两个夫妻关系，还是要先维持好，其他的东西都不能破坏夫妻的关系，对不对？所以我并没有尊重他，所以我没有跟他商量，所以呢我就先下了这样的决定。可能他会觉得先斩后奏这种举动他不高兴，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那也有可能是别的原因，但是呢我先认我自己的错，先觉得我哪里是做错，我觉得这一点上我做错了，其他我想不出来，只先想出一点我做错了。好，那我就想好吗，那既然说他不愿意的话，那我也没什么兴致了，那就干脆去 cancel， 反正 cancel 就是罚个20块的违约金，那也还好，下次就学到了，有什么事还是先跟他商量，不要这么快下决定，因为他也是很多事情都是尊重我们，都是一起做决定的，虽然没有硬性的规定，但是我们彼此的两个人是不用讲的这种样的规矩。好，那我就带着这样的心情呢去跟他谈。其实呢他很爱我，所以他晓得老婆是很喜欢的，所以呢他也想到了一个解决的方法。他想到的方法就是说，反正我一年是3个礼拜的 vacation 嘛，所以那2个礼拜呢还是可以去，没有他要去带的这样子，我们也都同意。另外那个礼拜呢，那我们就是那个礼拜就下去洛杉矶，因为我们有 Disneyland， 那个时候有年票，那就是前面几天去 Disneyland 玩，然后后面几天就去 Vegas， 然后就回来，这样也可以。虽然是卡在7月，哇，有够热的，所以但是他还是因为 为爱我的缘故，然后他还晓得我很喜欢，我妈妈也喜欢，虽然他自己很不喜欢。他到 Vegas 就像可能奶油碰到那个什么热蒸笼，就整个人要化掉了。他很不喜欢，但是他还是愿意陪我们去，所以他就是说，哎，那这样好了，七月份那个礼拜就排在用了一个礼拜的时候去 Disneyland 跟 Vegas， 然后那两个礼拜还是可以这样子。哎，那我听了就很开心，就很高兴哦。好，谢谢。但是我也跟他承认，我说对，我没有事先告诉你，没有跟你商量。事先商量的话呢，就不会事情搞得这么僵硬哦。可能商量，我们还是会得到这样的结论，但是就会避免那一段争吵，那一段不高兴。但是呢，重点是说，我们两个人都有爱彼此的心，我们两个人都有怜悯彼此的心。他晓得我要什么，我晓得他要什么。那我们呢，都不想要去让对方难过，但是呢，又要想到说让大家都可以高兴的事情。所以他没有委曲求全，我也不想要委曲求全。但是我可以想说，哦，没关系，那这一次就可以不要去，反正以后要去还是可以去。那为什么要坚持在这一次？那所以这是我们两个人因为这件事情这样子的解决，所以很好。但是等到去的时候呢，哇，那个礼拜天天108度，我儿子都没办法呼吸，我在hotel待到晚上12点出门还102度啊，真的是，对对对，下次还是不要干这种事情，要去要找其他的时候去。所以七月份去真的是好热哦，真的是很难过，但是呢还是去了，还是吃到buffet了，所以还是有enjoy到。所以但是我老公也没有说落井下石，你看吧，我就告诉你，我就不要来吗？就算108度，但他没有这样子对我，他还是很enjoy，还是要跑去游泳池去泡在水里面啊，去 float 啊，去怎样？所以也让我觉得没有那么难过，对，因为他是为了我好啦，那就是愿意去啊，为了爱我的缘故。那如果说去，我看他都没有办法enjoy他自己，还是就板个脸在那里跟着我走，那我的情绪也会受影响，对不对？所以他并没有这样子对我，他还是很enjoy，他buffet吃的还是一样多啊，说什么不要吃。是吃得很开心。那所以这就是我们有这是最近发生的这种化解冲突的例子，就是彼此都要有饶恕对方的心，然后都不要觉得说，哦，自己的 right 被侵犯了，然后呢要怜悯对方，知道对方的软弱，知道对方想要什么，然后爱彼此，然后带一个很正确的态度，然后我们就是很明白的直接了当的，就是说我想要什么，为什么想要去，哦，为什么不想要去，为什么怎么样，然后再想想有没有个解决的方法。如果还是没有的话，那我就把它退掉了，没有关系啊。对，反正说老实话，不去也不会少一块肉啊，也不会怎么样啊。那湾区的buffet也多得很，对不对？你要去看的地方也是很多，所以没有必要要去那里。所以有时候你想一想，没有什么是一定要的，非要不可的，非要得到的，哎，那你的心情会比较好过一点。那有时候你在坚持，你到底是为了什么在坚持？退一步也无所谓，哎，所以呢，这就是在化解冲突的时候呢，最好的方法是在爱里解决，但这个要花时间，这真的要去多加的练习，然后要有一颗冷静的头脑，然后真的要说看两个人的关系在这些事情之上啊，不管事情是怎么样，但是关系是大过于事情的，不要因为事情而坏了两个人的关系。我们有时候常常为了事情在争执，为了什么东西在争执，然后呢就把两个人的关系放在比较次等的位置。那但是呢，人跟人应该要注重的关系，我是讲到说最后是夫妻，对不对？夫妻的关系是比较重要的，你不要说为了些什么别的事情来破坏掉你的关系。 OK， 就是在爱里解决。然后呢，最后就是思考问题，让大家回去想一想，你从小到大想想看你的家人是怎么样解决冲突，这是可能就会带给你潜移默化的影响。如果你的父母解决冲突也是用这种商量的方法，或大家冷静冷静之后再回来，那你耳濡目染，你将来也会用这样的方法。如果说你的父母呢，一碰到冲突两个人就冷战都不讲话，所以你从他们身上学到的也只好闭嘴，也是不要讲话。所以你的原生家庭真的会带给你很多的影响，要看你的家人是怎么解决冲突，或你跟你的兄弟姐妹你们家人之间的那个冲突是怎么解决的。然后呢，还有说你认为你自己很难认错吗？有些人是打死都不认错的啊。我爸爸可能就在口头上他很难说我错了，对不起，这两句话他很难说得出来，但他的行动已经做了，又洗碗又拖地，帮我妈做很多事情，表达他的歉意，表达是他做错了，但我妈 不行，不够，不要，你就是没有说我对不起，你就是没有说什么什么，他就一定要听到，那我爸爸就一定没有办法说出来，他就要做做做做做做。所以呢，你要想想你是不是一个很难认错的人，你要是很难认错的人的话呢，那你要找一个可能又比较能够体贴，好了，做事了就算了，可以原谅你。如果找到一个一定要听你讲那三个字哦，那就很累啊，一个 你追我跑。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你是不是不太会表达饶恕？好，现在原谅呢，对，来求你原谅，我就今天得罪你来求你原谅。好了，算了吧，就这样吧，反正你就这副德性了，你也不能改了。好了，那就原谅你吧。哇，你这种要讲饶恕，会让他觉得说，哈，你到底是原谅我还是没有原谅我，还讲那么难听的话，对，所以你要表达你对人家的饶恕，让人家知道好你是真的原谅我了，然后你又得到了这一个人。就比如说像我那个姐妹，她就很清楚的表达她饶恕我了，那我也很清楚的感受到她饶恕我了，那这样我还是很爱她，我们跟她还是很好的朋友。你要是很不会表达，那你说了半天就说你到底是原谅我还是没有原谅我，还是你只是过来挑我的毛病，你是来告诉我哪边做错了，那这样你得不到那个人，你们的关系还是没有办法 reconcile。所以你要会表达也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些问题可以回去想一想，可能会帮助你了解你常常跟人家引发冲突的原因，然后呢要回想一下要怎么样去解决那个冲突，碰到冲突的时候用什么样的态度去解决，才能够增进你的人际关系，或者说你将来婚后跟你的配偶的关系是不会变的，因为两个人在一起难免会有吵架争吵，那但是呢最主要是你要知道怎么样去和好，怎么样去让大家把负面的情绪都丢掉，还是重新能够去深爱彼此，你才能够一起走到老，不然你结了婚一直到老，大家里面积的怨气都太多了，等到老的时候就开始爆发，就开始吵架了。 OK，那其他的问题，好，那我们先来结束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真的是圣经的教导，主要我们常常的喜乐，而且圣经也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真的主，愿我们在你的里面时时的保持喜乐，这是看主你给我们所拥有的，不要看我所没有的，我们里面的一些负面的情绪情感，真的求主来帮助我们来对付这样的情感，让我们每天真的是心意更新而变化，成为更适合您的器皿，更适合您的样式，更有神的身量。也真的求主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人际的关系的相处上，让我们都能够有良好的人际关系，真的让我们是慢慢的动怒，真的是快快的听，慢慢的说，真的能够带着一颗饶恕的心，怜悯的心，去原谅那些得罪我们的人，也希望我们都能够有颗敏锐的心，让我们不要去做伤害到别人的事情。求主继续的保守带领我们，谢谢主，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